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请各位翻开课本第79页。我们今天要看积功累德第8这一品呢，可以是说是世尊为我们补充说明啊，这个法藏比丘呢，他五劫以来他是如何的积功累德啊，因为他的因缘圆满了，他这个因已经圆满了，那果报呢当然就非常的殊胜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品。好，我们先看阿难，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，发嘶吼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所修佛国开阔广大，超胜独妙，建立常然，无衰无变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边，这个阿难呢，就是释迦佛，好，叫着阿难的名字，好，那就表示呢，下面的开示是重要的，好，要这个当机众呢，好，特别来注意，好，那当然呢，我们后世的众生啊，来看的时候呢，也都要晓得呢，在经文里面呢，只要佛教当机中的名字呢，就表示呢，以下这一段的开示是重要的。佛就说啦，这个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之前呐、啊，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啊，他就当众发愿，就是说呢，请佛为他做证明，那也请呢天人大众为他做见证。那发了这样宏大的誓愿之后啊，就安住在这个真实智慧，好，这个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好，这个是啊这一段的这个总纲，好，那勇猛精进就是没有间断，没有懈怠，好，一向专制呢就是啊、心智呢非常的专一，一往直前，好，那这个妙土呢就是精美绝伦的佛土。那如何来庄严这个妙土呢？因为这个法藏菩萨这个比丘呢，就是住在这个真实慧，那心土不二，我们说这个自心清净光明啊，心净则国土净，这个国土呢自然就清净光明，那心具万德，那土这个国土呢就具万德，这个才是呢真实的庄严。好，那么往下看，发思弘誓愿已助真实会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发嘶吼誓愿已。这个呢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心中啊要深信不疑的时候，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啊，这个大愿才发得出来。那助真实会讲的呢就是智慧，那勇猛精进呢就是精进嘛，好，一向专制呢是念，好，我们念我们就说铭记不忘，那念久了就有定，好，你看看这几句呢，就是发嘶吼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，好，一向专制，这个就像啊我们在弥陀经讲过的五根跟五力，好，这个信静念定慧，好，我把它写在白板上，那五根五力相应，好，这个就是呢法藏比丘啊他修行功夫得力成就的最基本的条件，就是这个五根跟五力成就了，好，那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今天呢想要呢在佛法里面啊修行功夫要真正得力的话，好，那这几句话就是我们现在修行的重点，好，那发嘶吼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好，这几句话就是呢五根五力的表现。那我们现在呢啊慢慢来说明。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要信。好，我们说信静念定慧这个五根啊，第一个就是信。好，在白法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十一个善法里面呢第一个也是信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呢佛说啊信为道源功德母。好，所以呢我就要问啦、啊、各位信佛吗？信不信？信啊。真的信？好，你先不要回答这么快。好，我们看看后头啊，我等我这段讲完之后呢，你再倒回来回答都不晚。好，这个信呢不是我们现在口头说的信， 好，也不是世间人啦、迷信的信，而是呢要有智慧摄持的这个信。好，那这个信呢，就是听闻了佛所说的教法之后啊，能够依教奉行，这个才叫做真信。好，不说别的，我们常听说佛说啊，布施得财富，我们信不信？信哦。好，那有没有依教奉行呢？那怎么叫信呢？为什么信呢没有做呢？表示这个信还没有圆满嘛，还不相信嘛，是不是？那深信不疑照着做的，我们才是我们这边说的信佛。好，那在民国初年啊，印光祖师啊有一位弟子啊，叫做这个聂云台。这个聂云台是谁呢？他是呢曾国藩的外孙，所以呢他的这个家教啊从小就很好。那他呢早期呢，他父亲呢也是把他送到这个美国去留学，结果呢一样信了基督教回来，信了基督教回来啦，经过了一些这个波折之后呢，他终于改信佛教，就是呢皈依在印光祖师的门下，然后一心一意呢想要出家。可是呢他的老母亲不同意，不同意之后呢，他也只好以居士身来修行。那他就出了一本叫做《宝富法》，这个《宝富法》里面呢，就是呢把他所见所闻，那时候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，很多这个大的这个大官呐、富商啊，他所见到的，好、哦，这个见闻录一样的，把它记载下来，他一生所行的，跟最后他的子孙怎么样，好、哦，都把它记载得很清楚。那里面呢，他主要的呢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劝我们要布施。好、哦，那他这个文章写出来之后，在当时上海有一个报纸很有名，叫《申报》，就连载了。好，连载了，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大的回响。好，那里面他就谈到说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保有这个财富呢？好，有智慧的人呢保有财富，而且又保住这个福报。好，那他举书中里面举了很多他看到的好见闻的，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范仲淹。好，范仲淹呢是宋朝人。好，这个宋朝人呢，我们在这个高中的这个古文观止里面有一篇叫《义田记》，《义田记》就是描写这个范仲淹啊，他官拜到宰相，可是呢，他把他所有的俸禄呢，是买那个良田，买田之后呢，所有田里面的收，这个我们说农作的收入啊，他没有自己用，他就是把他呢这个一家族的贫穷的子弟全部 QQ 嘞。好，缺什么就给他什么，缺学费的给学费，缺粮的给粮，就全部照顾这一族人，几百个人这样子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家里啊，在这个苏州南园，就是买一个地方要住，就这个风水师啊，到了之后就跟他讲说啊，你这个地方将来会发，是一个风水非常好的地方，会出很多人才。他说啊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当然啊就把这个本来要当这个宰地的捐出来当学堂，就办了义学，既然会发，让来这边读书人通通发，就把它捐出去了。啊，果然造就了，帮这个朝廷啊造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官员都在这边。好，所以就可以看出来啊，他到他往生前啊，家里连那个买棺材的本都没有。你看一个宰相啊，那你说他把钱全部散尽了，照顾这个族人，照顾乡民，他的四个孩子全部呢就有佛菩萨照顾啦，都当到宰相啊，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监察院长、国防部长啊，都当很大的官啊。这个是讲这个范仲淹。里面还举一个叫林则徐，大家比较更近的啊，清末明初的时候，这个林则徐啊，他禁这个鸦片， 很有名，叫虎门销烟。他把这个烟商啊，20000箱的鸦片全部呢，把它没收之后呢，准备把它销毁。那销毁怎么销毁？大家这个很多那个那时候门户已经开了，很多外国人啊都来看热闹，看你怎么销毁20000箱，看你怎么销。结果呢，他就去研究啊，如果这个20000箱的鸦片在大地里面啊，把它烧掉之后啊，这个鸦片啊烧毁之后，它会留在土地里面。这些商人如果或者是吸鸦片的人，从土地里面啊10分里面，他可以再取出3分。他就想，那用烧的不行，就想到一个办法，到海底里面啊销毁之后，把在海底沉下去。可是沉下去会这个鸦片一烧会有毒，会伤了很多海洋的生物。这个林则徐是净土宗的这个修行人，他呢一生啊颠沛流离，到处被这个调来调去啊，最后被因为这个硝烟案被贬到这个新疆伊犁啊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。他的功课他就把它抄在这么大，像我手掌这么大的折叠的，里面有他一天的功课，包括一部阿弥陀经，一部金刚经，一部心经，一部往生咒，还有一部大悲咒，5个东西连起来写的密密麻，用小楷刻刻刻，然后随身携带，到哪里他都是他的功课就到哪里。那他知道这个到海底之后啊，这个很多生物会被他这个毒死啊，他就先呢写个书文，先禀告这些海洋的生物，我今天呢为了这个中国的百姓啊需要做这件事情，请呢各位这个海洋的生物能够回避。然后呢就当着外国人众目睽睽之下，就把这20000箱销毁了。这个外国人对他啊另眼看待，看一个这个中国人身穿这个清朝的官服，嘴巴可以讲英文，可以讲葡萄牙文，都是自学的。因为他知道呢要对付这些列强啊，这么的强悍，这么的无理，你英国本土不准种罂粟花，人民不准抽鸦片，你却在这个东印度种，然后强迫我们一定要买，一定要吸。他也写了好几封信给英国的这个女王，就跟他讲这件事情，你这个太没有道理了，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子。好，那但是呢，因为那时候的姻缘啊没有成就，所以虽然他这个被贬，但是呢他这个啊一生啊家教非常的好，他自己的家教好呢，对子女的家教也很好，他有6个小孩。结果呢他说啊，如果呢子孙若如我，我的小孩子我的子孙如果跟我一样的话，留钱做什么？贤而多财，如果他本来就很贤良很贤明的话，你多给他钱财呢，折损其志，把他的这个志气啊都折损了。子孙不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愚而多财，就非常的愚痴，那你给他这么多钱做什么？其亦增其过，只多增加他的这个罪过而已，没有用途。所以呢就可以看到啊，这两位我们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功臣将相啊，他对子女的这个教育，对家庭的这个教育就是这样，有钱呢就是赶快做布施，为国为民，好，这是中国的。好，那我们呢这个上面呢这个保护法就讲，如果呢这个为官的或者是呢平民百姓也是一样的，能够真心利人的话，都没有顾到自己的话，你不留一分钱给这个你自己的子孙啊，你的子孙将来也一定发达。好，你看这个范仲淹啊，之前我印象中还呢有一个学会举办一个学术研讨，来纪念范仲淹往生诞辰好像1000年。你看除了孔子以外，还有哪一个古人让人家今人这么怀念的？好，说这个真的是啊对后世子孙影响很大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世俗的观念都会以为说， 勤劳可以致富，啊，我呢学历高，我知识丰富，我知识可以致富，其实不是的。好，你过去有种布施的因，才是你今生呢来生后世有财富的这个果报。而这个因呢，是你因为是你布施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啊，世俗人呢，我们看这个全世界啊，好的排名，在那个这个商业周刊里面有排名，世界首富之前的前世界首富就是石油大王这个洛克菲勒，好，他是20世纪石油大王。那现在的首富呢是比尔盖茨，好，那华人的首富就是香港的这个李嘉诚，好，你看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就是他不是把他这个产业所赚的钱呢把他呢锁在他的保险箱里面，好，放在银行里面，不是的，他们呢都是广行布施，所做的都是慈善事业，好，那也认为说呢留给子孙啊，这样做比留给子孙更有意义，好，这些顶级的富豪共同的特征就是捐助慈善，好，那我们想想世间人他布施所得的福报都如此的殊胜，你说比尔盖茨为什么会，他哈佛都没念毕业，为什么他有今天有这么多的财富，也是他过去生修财布施来的，好，那今生他继续修布施，他将来的财富也是不可思议，好，世间的福报都尚且如此，那如果呢我们今天能够在三宝这个福田当中啊好好的栽培的话，那你想想看我们将来所得的这个利益啊，功德利益啊，那是更不可思议的啊，哦。所以呢我们来到佛法中学习啊，信为能入啊，哦。如果我们要让呢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啊能够早日成就的话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呢去除疑根啊，哦，把这个疑根去掉，不要怀疑不信啊，哦。然后呢师父说到哪里，经典你看到哪里，我们就随份随力，随份好，随我们的身份，随我们的能力，随份随力的去依教奉行。好，那我们如果一边听经学习佛法，好，我们就一边学着做，把这个佛法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好，那这样呢，点滴的过程当中啊，佛所说的道理，好，我们自己因为去做的过程当中啊，你就会亲自体会到。好，也就是说呢，从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啊，解悟呢，一直到你做到之后证悟，好，那慢慢呢，我们这个清净的信心呢，就会成就。那信心成就之后啊，心呢就会变成清净，好，会变成这个妄想杂念呢，它就自然就会减少，好，那也能够呢随顺升起一切的这个善妙功德，好，这个就是信的重要，好，你如果不信的话。讲破嘴三藏十二部你都背得滚瓜烂熟，你就是不信，那你就是得不到佛法上的利益，哦，那这边呢讲一个公案，哦，这个是大智度论上的一个故事，哦，说在这个中亚，哦，这个丝路上面呢有一个大肉支，哦，这个国家有一个画师，哦，他的名字呢叫做千纳，就有呢这个中印度啊有人请他去作画，他就离开他的国家到这个印度啊去作画12年，12年呢所得到的酬劳啊就32两黄金，好，12年满了之后呢他就带着这个酬劳就要回家了，那还没回到家里呢，他就在路上呢就听到啊有鼓声，好，在击中，他就跟着大家就去看，好，说是到底有什么事情，就看到了这个寺院啊很多出家人在诵经，然后点这个香啊，好，非常清净，他一下子啊看这个清净的这个出家人在这边诵经啊，这个恭敬心就升起来，好，他就对问这个执事人啊，执事法师问他说，你们这个这么多法师啊吃饭一天要供养的话需要多少费用，这个执事法师就跟他讲说啊，需要32两黄金。他说哦，他心里想，这么的法喜，自己身上刚好有32两黄金，就把32两黄金拿出来，跟他讲说啊，你明天帮我做一日供，我要供斋、供身。好，结果这个执事法师就说好， 就帮他照办。结果呢，他就这样子很高兴的回家了。回家之后呢，这个妻子一见他进门，十二年不见，哎呀，开心呐、啊，非常开心，说哎呀，喝茶喝茶，坐坐坐，坐完之后就问他，你这十二年辛苦啦、啊，那得到多少酬劳？他说30两黄金。他说那钱呢？他说钱哦，我给他种福田了。种福田？他说什么叫种福田啊？说我供养大众生。他说啊，供养大众生。那一气之下，他说你这个人神经病啊，你赚了十二年这个钱，也不养老婆也不养孩子，你去种什么福田？就一气之下就把他绑了，绑了之后呢，送到这个官老爷那边去。这个法官啊，这个官老爷坐着就问他说什么事。这个太太就跟他讲，他这个先生脑袋有问题，十二年所得呢没有拿回来养家，结果呢说拿去给出家人吃饭，他说这样违法我们国家的法律，所以我就把他送来，请你呢评评理。这个官老爷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问千娜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，这个事情是事实吗？他说是事实。他说我这一辈子啊，就是过去是没有修布施，已经穷得不得了了，我现在看到大好的机会，有这个福田可以种，我不赶快种的话，我贫贫相续啊，每一生每一世贫了又贫。他说我怎么什么时候卸脱这个贫穷啊，我当然赶快给他布施啊。结果这个官老爷他也是啊，佛弟子，是一位优婆塞，他一听啊非常的感动，他说你十二年所赚的就是这么多钱，就是这个三十两，你竟然全部呢一点都不留给自己，全部布施。他说我实在太受你感动了，他就把他身上的璎珞全部拿下来。感动是感动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太太要你评理啊，他还是要吃饭啊，这个要帮他解决啊。他把他身上的璎珞全部送给他，然后跟他讲，我外面还有一头这个驴子也送给你，然后呢把他所属的这个房地产，我们说的这个房舍啊，土地啊，良田啊，统统送给他。好，然后就跟他讲，他说啊，你这个布施的福报啊，现在僧众可能都还没吃到饭呢、啊，你现在就马上已经应验了佛说的布施得财富啊，这是现前的，可是你未来呢还有更大的果报在后头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啊。就这个公案呢就告诉我们，这个贫者布施难啊，你说贫穷的人啊，你要他布施啊真的很困难。你说我吃饭三餐都有问题，我怎么布施啊？过去呢老和尚啊，这个净空法师就是这样，他自己呢所得的这个钱啊拿去买书吃饭，所剩无几。可是他老师教他要布施的时候，他怎么做？他就是呢住院的时候每次一块钱，然后跟人家布施买花生米，一人一颗，这样子慢慢慢慢做，慢慢做，那个心啊你练习做之后啊，它慢慢会打开，心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福报也因为你的布施越来越大。好，做能做一块就能做十块，将来100块、1000块、10000块、100000块，慢慢你就可以练习。好，我们的福报就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这个是布施，好，信，这个是信。那住真实会呢，好，就是这个住呢就是指安住，好，心呢安住在空性的智慧。好，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啊，慧能大师啊，他第一次呢跟他的这个师父啊五祖啊，我们说这个弘忍和尚见面的时候啊，他就对他的这个五祖说啊，弟子心中啊常生智慧啊。那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功夫啊，当然还没有成就哈、哦，这个不能长生智慧，做不到。但是呢，也要时时呢关照我们的起心动念，念念要觉察我们这一念心呢，是否有安住在佛所教导的这个正法当中啊、哦？那其实呢，这个一思念的话，世间法跟这个贪嗔痴啊，这些烦恼就会占据我们整个心。我们在佛法里面就是说思念，好、哦。那是不是一思念之后，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回到正念当中啊？不管你的法门是念佛，那佛号就是你的正念啊，或者是你在思维哪一个法义，这个都是你的正念。 失去之后能不能赶快觉察到，赶快拉回来，这个就要靠正知力。所以呢，平常要不是经常的练习啊，好，可以知道说，我们今天不管有没有学佛，好，可能一天当中啊，念念都是跟这个六道相应，好，贪嗔痴相应，而且呢，还是跟这个三恶道相应的多。